安息日的聚会啊，依然要用神使人夜间歌唱来做我们今天啊道理上的分享跟勉励。我们再来看约伯记的35章啊，约伯记的35章第10节啊，约伯记的35章，请看第10节。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啊，在夜间可以指着困境啊，可以指着患难啊，危险或者是病痛，但是一个敬拜神，以这位独一神为敬拜对象的我们的神啊，能够让我们在这一些患难的夜间来歌唱啊，为什么我们能够在这位神啊当中来歌唱啊？因为我们可以住在这位神的隐秘处，这位神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山寨，也是我们在患难当中的依靠。所以虽然我们会遇到一些灾难、瘟疫、病痛，虽然有些人扑倒在我们旁边，万人扑倒在我们的右边，但是啊，我们的神啊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在啊患难当中仍然歌唱。虽然我们的神能够让我们在患难中歌唱，但是我们在这份信仰当中，我们应该要知道啊一些事情。我们怎么能够在夜间歌唱？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山寨，成为我们的依靠？啊，早上我们有谈到，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啊，他在天上，用他有智慧的眼睛来鉴察我们，啊，他会按着我们个人的行为来报应我们。他在天上用智慧的眼睛来查看我们，他要显大能来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一个人在信仰上如果按真道而行而行善，一个人如果在信仰上能够向着这位神心存诚实，那么我们的神就必然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山寨跟依靠，当然我们就可以靠着这位神在夜间仍然歌唱。那下午呢啊，我们继续来谈啊，我们要知道哪些事情啊。第二个，我们再来看生命记的31章。生命记31章，请看第8节。生命记31章第8节。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摩西他不能够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地，神要他选立一个来替代他，带领众多的百姓进到迦南地。摩西选立了约书亚，但约书亚他害怕，他软弱。这个时候的摩西啊，就把他从这位神所体会到的来向约书亚叙述。他告诉约书亚说，我们所敬拜的这位耶和华真神，他会在你的前面，他必与你同在，他不会撇下你，也不会丢弃你，所以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我们要知道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前面啊。我们会惧怕，像约书亚一样，因为带领以色列百姓这份工作是多么的不容易，他在旷野40年，他经历过了。他面对的是要进到迦南地去，迦南七族的人的罪恶， 亚纳族的人的凶猛，他也看见了。百姓难以带领，前面的道路艰辛难行，现在他要成为百姓的带领者，他要带领这一群百姓进到迦南地去，与迦南七族的人征战，不怕吗？不怕才怪。他怕，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困境，你不怕吗？当然也会怕，但是我们更要知道的是什么？我们的神在哪里？摩西对这位神的体验，他告诉约书亚说：“你不要怕，不要惊慌，因为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前面，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他不会撇下你，也不会丢弃你。你怕什么？神在前面带领我们的脚步啊！只要我们能够凭着信心顺服在他的带领里面，我们的神跟我们同在，我们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们可以看约瑟这个故事，17岁他就被卖到埃及去了，但是他在埃及所经历的一切，从人的角度来看，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来经历。他被卖到埃及是当人家的奴隶啊，他被卖到埃及是被人家欺负啊，他被卖到埃及是被下在监牢里面啊。但是在这一段经历当中，他用什么来面对？他用信心，他用顺服，他知道神没有离开他，他也知道他不可以离开神。虽然不是在父亲的家里，虽然已经被卖到人生地不熟、可恶可怕的环境当中，但是神在哪里？神在他的前面带领他的脚步，他用信心来面对他所面对的这个恶劣的环境，他用顺服来接受现在他所遭遇到的一切。所以圣经上一直重复在记载，当约瑟在那一个环境的时候，他所办的事情尽都顺利。我们看出埃及记，创世纪的39章第二节，创世纪的39章第二节，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耶和华与他同在，不是只有在平安的日子、欢喜快乐的日子、在家中幸福的日子，神才与他同在。他被卖到埃及的时候，凶险的环境，神也与他同在。当神与他同在的时候呢，他就百事顺利。所以他的主人波提乏就升格他为管家。后来他的祖母陷害了他，不得不就下在监牢里。我们再看39章的23节，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移到了更险恶的监牢里面，他依然的在神的道理里面来持守，他依然的凭着信心来走这一条信仰的道路，他依然的顺服神在他身上的一切安排，因为他知道神在他前面带领他的路。 所以虽然他进到监狱里面，圣经又记着，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后来他曾经为善长九正来解梦，他所解的梦都应验在这两个人身上。他要求九正出去的时候纪念他，但是很可惜的，这个九正出狱之后官复原职，却把约瑟给遗忘了。一忘呢就两年，这两年看起来是约瑟多待的监狱之灾，但谁知道经历了这两年，却让约瑟从阶下囚变成了什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谁知道呢？没有人知道。约瑟知道吗？他也不知道。九正了解吗？他也不了解。唯独谁知道？天上的真神知道。原来约瑟所走的这条路不是约瑟自己选择出来的，而是神在他前面带领他的脚步。约瑟只有凭信心接受，顺服在神的带领里面，让他在神的带领之下所办的事情凡事顺利，让他在神的带领之下能够成为埃及人的宰相。不但如此，也因为这样子救了他全家75个人，让以色列百姓居住在埃及地有430年，从75个人变成浩浩荡荡200多万人离开了埃及的这一件大事。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他会在我们的前面来带领我们的脚步。我们一个被带领的人，我们应该要用一种信心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下。也许在现今来看，或许是凶恶的、险峻的，也许现在来看是我们不想踏进去的，但是既然是神在我们生活上、生命里面所安排的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凭着我们对这位神的信心来领受，凭着我们应该要顺服这位神的心啊来接纳。只要我们能够凭着信心跟顺服来走在神带领我们的这一条道路上，我想险峻的环境并不能够对我们产生任何的伤害，恶劣的环境也不会造成我们个人的伤害，因为我们愿意有这位神在我们前头来带领我们的脚步。约瑟他面对了神的带领，我们怎么知道他有信心？我们怎么知道他是顺服的？从约瑟所讲的两句话里面，我们就很清楚的来辨别。我们先看创世纪的39章第9节，创世纪的39章第9节，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我怎能做大恶得罪神呢？约瑟在意的是什么？在意的是我做的这件事情到底会不会得罪神呢？他不是在意我如果没有做这件事情我会遭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他在意的是神，因为他对这位神有信心。他不在意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他将来会遇到什么样的大灾难，他不考虑这个。他考虑的是什么？ 我做这个事是大得罪神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都不能做，这就是对这位神的信心。如果我们能够像约瑟有这么一个不惧环境的信心，而愿意来持守在神的道理里面，那我想神不在其他地方，神就会在你前面来带领你的路。即使刚开始的时候会像约瑟一样崎岖难行，路途艰辛困苦，但是呢在神的带领里面，我们却能够在最后看到神所要赐给你的大恩典大福气，好像约瑟的人生一样。我们怎么知道约瑟是一个顺服的人呢？我们看创世纪的50章，创世纪的50章啊，请看19节20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20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说，我岂能代替神呢？我岂能代替神？他顺服神的，虽然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我岂能代替神呢？我们只能够顺服在神的带领里面。所以他后面讲，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从这一句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约瑟他很认同顺服神在他一生当中的带领，他相信神在他前面带领他的路，他愿意顺服神的带领。所以约瑟一生当中虽有难处，但是我们却看到约瑟的一生是荣耀无限的，因为在艰困当中有神同在，办事尽多顺利。之后呢，他却成了埃及人的宰相，更重要的是什么？他救了全家，带领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地。这个是我们可以从约瑟一生当中可以看得到的。所以神在哪里？神会在我们前面。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对这位神有信心，应该要顺服这位神，那么神就与我们同在。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神就是我们的山寨，神也是我们可依靠的，我们就住在这全能者的印下。虽然环境恶劣虽然困苦，但是呢神使人在夜间歌唱。那第三个我们再来看诗篇的34篇。诗篇34篇第7节，诗篇的34篇，请看第7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我们要知道的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神他会在人的视为安营。他在视为安营做什么呢？他要搭救人。所以神在哪里？神在我们的周围啊，在我们旁边，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他会伸出援手，他会拯救我们，他会保护我们，他会帮助我们。那什么样的人才是神在他的周围要搭救的人？在第7节这边就谈到，他会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存着一颗敬畏神的心，我们的神会在我们周围的，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他会搭救我们，那我们对任何的困境就没有可害怕的，因为神在我身边，神在我周围，只要我能够在对这位神有敬畏的心，那即使再大的患难我们都能够有这位神来拯救我们。圣经当中有记载以撒的故事，以撒在基拉尔的地方他遇到了饥荒，遇到饥荒他的爸爸亚伯拉罕曾经下到埃及去，可见他也有想下到埃及的动机，但是神向他显现说你不可下埃及。这一位以撒敬畏神，所以他不考虑饥荒的危险可怕，人遇到饥荒是比遇到瘟疫还可怕，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他的家族这么多，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就有318个壮丁，我想以撒的时代也不少于这么多了，羊群牛群这么多，但是却遇到了饥荒，他必须要想办法，不然这些人怎么办，这一群羊这一群牛怎么办，他的家族怎么办，让人想起来头皮都发麻。遇到饥荒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跟生命有绝对关系的，今天不吃明天不吃可能就要死掉了，但是神告诉他你不可下埃及，不可下埃及就必须要在饥荒的环境当中来居住来生活，但是以撒他敬畏神，他就没有下埃及了，没有下埃及他那一年就有百倍的收成。我们看创世纪的26章，创世纪的26章请看第六节，26章第6节，以撒就住在基拉尔。再看12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于他。以撒就遵神的旨意住在基拉尔，这一年他就有百倍的收成。环境的恶劣，饥荒的打压，没有影响以撒对神的敬畏，神告诉他说你不要下埃及，他就不敢下埃及，神告诉他说你住在基拉尔，以撒他就住在基拉尔。神的话胜过一切，他敬畏神，所以由神来决定他的去处，他敬畏神，所以不敢违背神给他的指令。我们今天在信仰当中，如果我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神的话我们不敢打折扣，神的话我们必然会照着神所说的去行，这才叫做敬畏。就好像以撒一样，神告诉他说不要下埃及，他就没有了，他就住在基拉尔了，那一年呢他就有百倍的收成。那除了百倍收成以外呢，你看那个亚比米勒怎么说呢，我们看16节，亚比米勒对以撒说， 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多了。哎，这个亚比米勒啊，向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多了。遇到饥荒的人，一年之间他就能够强盛于亚比米勒这个王了。所以我们一个敬拜神的人，我们依然会遇到环境上的恶劣，就好像以撒他是敬畏神，他依然会遇到饥荒，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不一样的是我们仍然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当我们有一颗敬畏神的心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周围。当我们敬畏神，我们愿意遵照神的旨意而行的时候，神就会拯救我们，好像拯救以撒一样。所以敬畏神的人，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神就是我们的山寨，神就是我们的依靠。彼得他是一个忠心传福音的人，他敬畏神，但是希律王却把他抓了起来，把他关在监牢里面，他要等到过节之后，过了逾越节之后，要把他抓出来，把他杀了。彼得他遇到了什么？生命当中的抉择。过了逾越节他就要被杀了，但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你看他在监牢里面安心的睡着了，安心的睡着，环境并没有影响到他，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神在哪里？神在他的周围，他非常安心的，他不被他所面对的环境来击垮，因为他很清楚，我的神有神的旨意在，我的神会成为我的避难所。教会呢，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所以神就差派天使叫醒他，把他从监牢里面叫出来，他就得到自由了。不但得到自由，神也惩罚了希律王，希律王就死了。圣经有一句话很重要，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二章，《使徒行传》的十二章，请看二十四节，《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四节，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看起来是要阻挡神的道，是要阻挡彼得传福音，所以彼得被抓。但是神在我们的周围，在敬畏神的周围，不但道理没有被阻挡，福音没有被阻挠，反而呢，因为这件事情，神的道就日渐兴旺了，就越发广传了。所以不用担心，神就在我们周围，不用害怕。不要以为经历了这个疫情，教会会堂没有人来聚会，信徒就会散掉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彼得被抓这一件阻挠神福音工作的经历了之后呢，不但没有阻挠福音的广传，反而神的道日渐兴旺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场疫情也可以说是对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信仰的考验，到底神有没有在我们的周围，这就关系着我们有没有敬畏神。如果我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神就在我们周围啊， 神在我们周围，我们怕什么呢？如果我们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都是敬畏神的人，虽然现在会堂里面并不能够跟过去一样有这么多人在这个地方聚会，我们现在都只能够在线上聚会，但是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不要怕现在的环境，只要怕我们不懂得敬畏神。当我们越能够知道敬畏神的重要，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越能够来敬畏神，神就在我们周围啊！难道神在我们周围我们还怕什么呢？神在拯救我们，我们还怕什么呢？没有什么好怕的，因为神让我们住在全能者的印下，神会让我们在夜间歌唱，因为神在敬畏人的四维安营要来搭救我们。第四个，我们要知道什么？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四节，约翰一书的第三章二十四节，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些圣经很清楚地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不仅仅在天上，我们的神他也不仅仅在我们的前面，我们的神他也不只是在我们的周围。圣经又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呢要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神会住在我们里面呢？约翰他就做见证了，因为他所赐的圣灵。我们弟兄姐妹领受了他所赐的圣灵，就来印证我们的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神都住在我们里面了，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明白我们的困境，当然按着他所知道的来补满我们的需要。那神住在什么样人的里面呢？在二十四节这里就告诉我们，他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份信仰里面，我们要知道神要住在我们里面，神要住在哪些人的里面，就是要住在能够遵守神命令的人。所以遵守神命令这件事情啊，是非常重要的。你遵守了神的命令，神就必住在你里面。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那圣灵是什么？圣灵是保惠师啊。我们看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约翰福音的十四章，请看十六节十七节。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六节十七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十七节，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耶稣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这位保惠师呢，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圣灵又是保惠师。什么是保惠师呢？保惠师就是一个辩护者，替我们辩护的。保惠师呢，也是安慰者。保惠师呢，更是帮助者。圣灵呢，替我们辩护；圣灵呢，安慰我们；圣灵也会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领受了这一位圣灵，我们就得到安慰，我们也能够得到神的帮助。 我们再看十六章，约翰福音的十六章，请看十二节十三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圣灵呢来了，是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明白真理跟领受圣灵是绝对性的。没有领受圣灵呢，就不能够明白真理，因为明白真理必须要圣灵来引导。那明白真理要做什么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约翰福音的第八章，请看三十二节。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三十二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原来明白真理是要叫我们得以自由的。这个自由不仅仅是环境上的自由，更是心灵上的自由。我们现在有些人为了疫情的缘故害怕，不敢出门，或者是不敢做什么，在信仰上好像就停顿了。如果是一个明白真理的人，他应该是自由的，他不会受约束的。所谓不受约束，是指着你心灵上不会被这些事情给捆绑了。我们要去注意的当然要注意，但是呢，一个明白真理的人，他不会受到环境的因素而影响到你内心上真理里面的追求，因为你明白这些真理，所以你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而让我们在信仰生命上来软弱因为你明白这个真理。那明白真理从哪里来？从圣灵来所以当你明白真理之后，你领受了圣灵带领你们，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明白真理，那我们就能够在这一份信仰上得到自由。该注意的我们要注意，但是呢，也不会因为我们所面对到的困境而影响到我们在信仰上的追求，因为我们明白真理，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明白得到圣灵呢也能够让我们得到能力。我们看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请看四十九节。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四十九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圣灵呢，是上头来的能力，从神那里来的能力。所以这些门徒就遵照主耶稣的意思，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在那里祷告，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得到了能力。所以圣灵是给我们能力的，这个能力不是哪一个人给你，哪一个人给你都没有用，是上头来的能力，是神给我们的能力。当我们领受了这份能力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你看彼得啊，他还没有领受圣灵的时候，主耶稣跟他讲说，当我被抓，你会三次不认我。彼得拍着胸脯说，我就是与你同时，我也不会不认你。没多久耶稣被抓了，鸡叫以前他就三次不认主。他知道这件事情，他也知道他不可以不认主，在当下他也决定他要认主，但可惜他没有这个能力。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你要三次不认我，他真的三次不认主，很可悲也很可怜。 没有能力，没有上头来的能力，即使他想要认主，但他做不到。这就是人在罪恶当中的无奈。好像主耶稣所说的，你们心灵固然愿力，但肉体却软弱了。五旬节之后，圣灵降临，我们就可以看到彼得截然不一样。当众人还在讥笑这些人是新酒灌满的时候，彼得勇敢站出来为领受圣灵来做见证，当下就有3000人受洗。后来彼得被抓，被恐吓，不可以再传这个人的福音。彼得怎么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你们要怎么样，那你们就去做吧。彼得被抓好几次啊，但是他从领受圣灵之后，他就得到上头来的能力。这就是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这就是神住在我们心里最好的明证。所以神啊，他要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让这位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多多祷告，祈求圣灵在我们内心当中充满，我们要让上头的能力在我们内心当中越发坚强，让我们呢能够跟彼得一样，在过去的软弱透过圣灵的能力成为一个刚强的人，在过去的胆怯当中有圣灵的帮助成为一个勇敢的见证者，来面对任何环境上的考验。神要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祈求圣灵充满我们。当充满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看清看明很多很多的事情。像斯提凡，斯提凡被选为7个管理范式的之后，他就靠着智慧跟圣灵说话。我们看《使徒行传》第6章，《使徒行传》第6章，请看第10节，《使徒行传》第6章第10节，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他是靠智慧跟圣灵说话，所以当下的那些人就抵挡不住了。斯蒂凡是靠什么说话？靠圣灵说话。智慧从哪里来？智慧是从神来，靠着他从神领受的真理，凭着他所领受的圣灵的力量来与他们说话，这些人呢就抵挡不住，因为这个能力是从上头来的。后来这些人呢就诬告斯提凡，说他是这个毁谤摩西和神的话的人。摩西律法是不可毁谤的，神的话那当然更不能够毁谤。斯提凡有毁谤吗？没有。但这些人为了要诬告，为了要告斯提凡，所以他就毁谤诬告这个斯提凡，说他毁谤摩西的话和神的话。后来呢斯蒂凡就被带到公会去了，被审问了。第7章就记载审问的过程跟斯蒂凡的见解。我们看第7章的54节55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56节，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当时候这些人非常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那斯蒂凡看什么？斯蒂凡不是看那些人呐，斯蒂凡是这个望天，定睛望天。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了神的荣耀，他看见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右边， 他看见天为他开了，他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是什么？这个就是救恩啊。他看见了神的救恩啊，神的救恩就是神的荣耀，神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成全了，神的救恩就是要让天打开了，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进到天国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斯蒂凡他被圣灵充满，他定睛望天，他看见了别人所没有看见的，但是他看见了。所以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所看见的就不再是外在的这些施在他身上的这些压力、困境、病痛、灾难，就好像斯提凡当时候被众人极其恼怒，向他咬牙切齿的这个环境一样，他就看不见了，他也不会理会了，因为他定睛望天，他看的是什么？看的是神的荣耀，他看的是神的救恩，他看的是天已经为我开了，他都看到这些了，其他的环境对他来讲就没有什么重要了。所以后面呢，我们就看到这些人呢、就把斯蒂凡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要把他打死啊！这么可恶啊，环境这么恶劣啊，没有做什么坏事，仅凭这些人的诬告就要把他活活的用石头打死，太可恶了，这些人啊太可恶了，这个环境太恶劣了，太可怕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斯蒂凡做什么呢？请看59节，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60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就死了，被石头打死了。在死以前他求两件事，第一个求主接收他的灵魂，这最重要了，第二个为那一些正在用石头要把他打死的那些人祷告，说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我们读到这里会觉得说斯蒂凡很伟大，他怎么能够做得到？靠他他也做不到啊！为什么能够做得到？圣灵充满，因为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信仰上最有价值的东西了，他看见神的荣耀，他看见天为他开了，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重要的呢？当然没有，所以他能够放下一切的求神来接收他的灵魂，因为这个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他看见了神的荣耀，他看见天为他开了，这些人真的很可怜很无辜，所以神啊，赦免他们的罪吧。这就让我们想到保罗所说的一句话，他说啊，我现在所受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说今天我们在这份信仰里面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人，他所看见的就会像斯蒂凡一样，他不再看他现在所面对的环境是什么，他会看我现在要举目望天，我要看见神的荣耀，我要看见天为我开了。当我们看见了神的荣耀，当我们看见天为我们开了，我们现在 所遇到的环境就不足介意了。如果我们的信仰能够让圣灵充满我们的心，如果我们能够以斯蒂凡这一个见证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我相信即使我们面对再大的灾难啊，因为圣灵充满我，我没有看到这些环境，我只看到耶稣基督，那我们就能够安然的、平静的、安稳的来度过这一场危难，就好像斯蒂凡一样，虽然外在环境险恶，但是内心却充满着没有人能够理解的平静跟安息。所以在我们这一次的灾情里面，我们看到 大家在这一份的疫情当中多少都有一些害怕因为到底这个疫情会转变成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神使人在夜间歌唱。只要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在天上鉴察，只要我们能够向神心里诚实，只要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前面，我们愿意用信心来顺服他，只要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在周围，我们愿意来敬拜他、敬畏他，也只要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应允要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祈求圣灵的充满。那虽然环境也许没有这么快来改善，但是我们却能够在这一份的夜间当中继续歌唱，因为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成为我们的山寨，也成为我们的依靠。愿主带领我们在这一份的困境当中能够走出信仰的坚强路，也愿神让我们再一次的来领受这位神的恩典能够在我们不断的带祷里面，让这个疫情能够缓和，甚至于能够停息，让我们恢复到我们过去信仰的追求。愿主祝福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452首。